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奇妙恩典，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我分享这篇见证的目的是要宣扬独一真神雅伟的怜悯慈爱与公义圣洁。早在我还没认识他时，他已经一再把我从极端危险的情况中拯救出来。他带领我渡过江河海洋，走过大地旷野，一步一步地进入应许之地。我觉得唯有诗篇中的诗句最能贴切地描绘这些年来与父神同行的经历。诗篇91篇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诗篇23篇第六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与我同在。第一章，在西贡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名字叫周慧贤，出生在越南南方的西贡市，也就是胡志明市。我的父母是中国广东人，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们从广州逃难到了越南南方。当时他们以为只是在越南暂住数年，战争结束了就可以返回广州。但是不久，越南也被日本侵占了，人民谋生非常困难。到抗战胜利后，他们已经是一贫如洗，没钱买船票回国，所以就滞留在越南。但他们还是盼望着有一天能有足够的钱支付船票，就可以扬帆归国。然而抗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就开始了，政治局势迅速变化。不过几年的时间，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越南分裂为南北两国。当时中国和南越政府处在互相敌对的不同阵营中，两国之间没有邦交来往，两国人民不能通讯，所以我父母和中国广州的亲友从此失去了联系。1954年越南分裂为南北两国之后，南越政府计算南方的人口不如北方多，如果将来要通过公民投票做政治决定，南越政府肯定会落败的。于是他们就打起了华侨的主意，强迫华侨转化为越南国籍。当时很多富有的华侨都纷纷离开，有些返回香港，有些迁居台湾。我的父母很穷，他们走不了，只有留在越南。南越政府强迫华侨登记成为越南公民，办法很简单，就是把他们的出生地点强行改为越南，然后发一张越南身份证，这样一下子他们就变成了出生在越南的越南公民。我父母非常痛心， 他们把自己的中国护照小心地保留下来，虽然这些护照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价值，但却是唯一能够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的凭据，所以他们视之为无价之宝。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老幺。因为家庭贫穷的缘故，两个哥哥都是年纪很小就去工作了。姐姐在小学毕业后，断断续续地念了一点英文，跟着也去工作了。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所谓最小偏怜，母亲舍不得让我在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去工作。但是父母又付不起中文中学的昂贵学费，当时的中文中学全都是私立的，而粤文学校的学费却很便宜，所以他们只有送我去粤文学校读书。在粤文学校里是学不到中文的，父母一再地训勉我要自学中文，绝不能把中文荒废了。我的母亲非常怀念她在广州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她完全不喜欢越南，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返回家乡和家人团聚。可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虽然出生在越南，却不喜欢这里。我从小就盼望离开越南去外国读书。我明白自己的家庭贫穷，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供我念粤文中学，要去外国读书更是绝对办不到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拿到最好的成绩，申请奖学金出国。我喜欢数学和物理，立志要去外国的科技大学念物理，成为物理学家。我甚至梦想等我学成后就把父母都接到国外，将来他们可以和我一起住在外国，或者返回广州居住，由他们选择决定。正当我一边努力读书，一边做着出国留学的美梦时，南越的政治和军事情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5年初，北越政府向南方发动了猛烈进攻，北方的军队势如破竹地攻陷了南越一个又一个城市。在短短四五个月里，他们已经直逼西贡市。美国大使馆和军事人员都匆忙撤离了，南越的政府官员也带着他们贪污的大量黄金和美元仓皇逃走。1975年4月30日，越南北方的军队攻入西贡，接着整个越南南方都解放了，越南全国统一了。北方军队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在大街上驶过，他们的士兵进驻了南方政府机构的各栋大楼，到处可以听见他们高唱“大胜之日，胡伯伯音容宛在”之类的凯歌。胡志明是北方政府已故的领袖，他们昵称胡志明为胡伯伯。我看着这一切，心中一片空荡荡的，无悲也无喜。我不知道将来新政府会怎样改革社会经济，但我知道我出国留学成为物理学家的美梦已被这些坦克大炮砸得粉碎。但是在西贡的很多华侨，包括我父母在内，却萌生了一个盼望。他们认为几十年来苏联和中国大力支援北越作战，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因此越南政府应该善待华侨，说不定政府会让华侨恢复中国国籍，准许华侨返回中国。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华侨中间流传很广，使得很多人非常兴奋。母亲和广州的家人已经失去联系30多年了，他们是死还是活，他们在哪里，母亲完全不知道。 我想到一个主意，代表母亲写了一封长信给广州市政府。信中我告诉他们关于我母亲的事，附上她以前在广州的住址，请求广州政府替我母亲寻找她的亲人。我并不知道广州市政府行政大楼的地址，信封上的收信地址我只能写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我们把信寄出去之后，大概两三个星期就收到一封从广州寄来的信，寄信人是刘某某，那是我舅舅的名字。母亲一看到这个名字就哭起来了。信封里有我外祖母、舅舅、阿姨和其他亲人的照片，还有一封舅舅写的长信。这是30多年来我母亲第一次收到家人的消息，看到他们的照片。信中说我的外祖父已经去世了，另一个舅舅被日军抓去当战场劳工，不久逃了出来，避难到香港，之后辗转逃到印度尼西亚，后来就失去音讯，几十年来生死不明。收到信后，母亲非常兴奋，她立刻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我们的照片，一起寄给广州的亲人。从那时候开始，她更渴望可以早点回广州去。但是越南的情况却使华侨们从盼望变为失望，最后变成绝望。越南解放后，政府开始清算富户，把所有的私营企业转为国营公司，跟着又两次更换货币，结果使得南方的经济全面崩溃，大部分人都失业了。政府就下令所有失业的人都要去所谓的经济区开荒，很多人被送去了经济区，但是那里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不久他们就逃回西贡。我的家庭是贫户，我的父母是做小手工业的，所以我们没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都要上政治课，每个人都要参与学习讨论，还要唱颂歌来感谢赞美胡伯伯和越南政府的恩情。要我唱那些颂歌，说口是心非的话，我办不到，所以我决定退学。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对我来说，退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父母很了解我，他们知道我这样做不是懒惰，明白我的痛苦，所以他们让我自己做决定。但是一旦退学，我就成了无职业的青少年，而政府会命令无职业的青少年轮流前往经济区做义务劳动。我从小就瘦弱多病，怎能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中存活呢？而且有些女孩子前往经济区劳动，竟然惨被轮奸，逃回西贡后就自杀了。那些富有的家庭都会花钱请工人代替自己的儿女去做义务劳动，但我的父母哪里有钱请工人代替我呢？母亲和我做了一个决定，一旦政府的命令来到，征召我去经济区，我们两人就一起自杀算了。母亲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如果我死了，她也活不下去。当我们做好这个打算后，心情反而轻松多了。政府的征召令临到了一区又一区，从这条街到另一条街，从这一户到另一户，每家每户的无业青少年都必须在规定日期去经济区劳动，到时候政府会派大卡车送他们前去。我的家在一条小胡同里，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家家户户 都接到命令了。母亲和我以为时候已到，但是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我家所在的胡同有35户，征召的命令从来没有传达到这35户人家。经济区义务劳动这个运动持续了很久，从1975年中到1978年初，当我离开西贡的时候，这个运动还在继续进行。西贡市几乎每个角落的无业青少年都被征召参加劳动最少一次，有些人甚至要2-3次。只有我们这个胡同的35户一直没有接到命令。我的朋友们也全都被征召过，他们都是雇人来代替。当我们一起聊天，谈到义务劳动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接到过命令。他们都不相信，还以为我不敢承认是父母雇了人代替我，所以才说没接到命令。他们说，你就承认了吧，你父母请工人代替你，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是这样做嘛。无论我怎样解释，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因为政府是根据户口登记表挨家挨户的征召青少年，按理是绝不会遗漏的。但似乎有一双大能的手蒙蔽了那些办事人员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这小胡同里的35户人家。结果这胡同里的青少年就成了漏网之鱼。当时我还没有认识独一的真神雅伟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的父母都是传统的佛教徒，我也跟随父母信奉佛教。雅伟是圣洁公义而又慈爱怜悯的真神，正如圣经说，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虽然母亲和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濒临绝境的时候，雅伟动了怜悯之心，他伸出大能的手拯救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神的奇妙大爱。我的母亲一生中有2个盼望，一个是能看到我学业有成，第二就是能够返回故国。他在越南数十年来都身体多病，就是靠这2个盼望支持他与病魔搏斗。但是西贡解放后，我的学业前途被完全毁掉了。解放初期，母亲还以为归国有望，尤其是重新联系上了广州的亲人后，她更是归心似箭。但后来母亲看到新政府根本不打算让华侨返回中国，她知道归国已经无望。2个盼望先后被粉碎了，母亲的身体也随之越来越坏。那时候西贡大部分的法国和美国医生都纷纷离开了，医药非常短缺，连医院也都缺乏药品，但大量的药品却在黑市上流通，价格非常昂贵。在医生和药品都缺乏的情况下，母亲的病得不到妥善的治疗。1976年，也就是解放后一年，母亲开始觉得小腹疼痛，后来疼痛越来越严重，她每天都要吃止痛药，我常常要到黑市上买止痛药给她。我们的邻居是一位有几十年经验的护士，她看到母亲的情况不对劲，建议母亲去政府的癌症医院做检查。母亲和我便去医院做了检查，是子宫癌，正如那位邻居所预测的。但是母亲和我既不恐慌也不悲哀，因为我们早已准备好，一旦政府的征召令来到，我们就一起自杀。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所以患上癌症也不是很可怕的事情。癌症医院让母亲住院接受化疗，但经过第一次疗程之后，母亲觉得非常疲倦，浑身软绵绵的。她见临床的病人经过数次治疗，身体越来越衰弱，一举一动都要人搀扶，母亲毅然决定不再接受化疗，立刻出院。她的理由是，既然大部分的癌症病人都不能治好，特别是在当时医生和药品都缺乏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癌症患者都治不好，最后难免一死，那又何苦要受化疗的活罪呢？而且他认为，如果生活是幸福快乐的，那当然谁都想长寿，但如果活在绝望痛苦当中，即使长命百岁也没意思，只是延长痛苦而已，倒不如早点结束。一生中的两个盼望都被粉碎后，母亲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她不想再与病魔搏斗了。母亲的病情迅速恶化，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她已经衰弱得不能出门了。但奇怪的是，她的疼痛并不太严重，每天只是吃普通的止痛药就能止痛，不像一些癌症病人要用吗啡来止痛。母亲开始安排后事，她告诉我不要把她埋葬在越南，要把她火化，保存她的骨灰。自从越南解放后，就一直不断有人偷渡出境，母亲叫我要想办法逃出越南，离开的时候把她的骨灰带走，将来有机会回中国的话，就把她的骨灰带回广州埋葬。假如我不能离开越南，母亲知道我也活不长了，她叫我在去世前先把她的骨灰撒在大海里。母亲也求我父亲想办法让我偷渡到外国去，重建我的前途，不要让我被埋没在越南。1977年5月23日，母亲去世了。我们遵照她的遗言，将她火化，把她的骨灰保存在家里。我写信给广州的舅舅，告诉他这个噩耗。广州的亲人都非常沉痛，他们满以为失散30多年的骨肉很快就可以团聚，谁知道我母亲却去世了。我继续和舅舅保持联系，他希望我想办法带着母亲的骨灰到广州去。
想象，却对世界充满失望，在困倦绝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要为说风声旅程远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想放下，真的选择出一面风声祝福和异乡，不再迫着在世界中打转，想带领的深沉风又破浪，把自我最爱就是想放下，真的选择出一面风声慈爱和盼望，是的是
却对世界充满失望，在困倦追望的路上，我该往哪去寻找生命真相？要为说风声旅程远不在这世界上，要为我居住，不怕世界虚晃，把自我脆弱就是想放下，身在这里面风声祝福和异乡，不在火车在世界中打转，神带领的生成风